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今年刚好农历正月初一是星期日，所以呢今天呢是大年初一，是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彼此问候，我问候大家新年平安哈。那在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问候，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许多的人他们问候的方式通常是什么呢？是恭喜发财。那这是一般人的问候的方式，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发财并不是我们最看重的事情。当然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应该珍惜，应该感恩。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在新年的年度里面，对我们而言，我们更大的期望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到平安，领受到喜乐。新年的平安跟新年的喜乐是比外在的物质的一切的物质上的丰富是更加的宝贵。那这是基督徒和其他的在这个社会上一般的人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信息呢，我要从一个电影谈起。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喜欢她喜欢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小妇人》（Little Woman）。那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呢，她就在电视上面看到有这么一个小妇人的电影，那我就陪她看。那这个是讲到一个家庭啊，那其中呢，这个女主角是老二，然后呢，这家庭里面有几个女孩子，那他们呢，父亲呢到外地去打仗。所以呢母亲抚养他们非常辛苦。那他的这个房子的隔壁呢住着一个老绅士，那这个老绅士跟这些女孩子呢就形成了忘年之交。那么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就这个老绅士就发现这个家庭里面最小的一个女孩子非常喜欢音乐，而且非常希望可以学弹钢琴。但是呢在那个时代来讲，钢琴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所以这个女孩子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钢琴，但是却不可能可以得到。这个老绅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呢我不太记得那个过程，是他就去买了一部钢琴，或者是他就把他们家里面一部非常贵重的钢琴送给了这个女孩子。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那个影片当中，当这个小女孩子看到这一部钢琴的时候，她就从他的家里面冲到隔壁去，冲到那个老绅士的面前。一方面来讲，他向这个老绅士表达他的感谢；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向这个老绅士保证说，我绝对会好好的珍惜这一部钢琴，我绝对会好好的爱惜这一部钢琴。怎么样的爱惜呢？我一定会好好的学钢琴，我一定可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他，以至于我可以弹得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呢，不辜负这个老绅士送给他这一部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这个电影给我这个情节给我相当深刻的感受，因为我看到当那个孩子收到一个礼物，而且收到一个他认为非常宝贵的礼物的时候，他就珍惜他，而且他珍惜的方式是他以更大的努力来回报那个送礼的人。那么这个也常常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状况。如果我们送给他一个礼物，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今年过年有没有送给你们孩子红包哈，或者是现在不再流行红包，你送给他一个礼物，如果你送给他的礼物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送给他的礼物是他非常珍惜的，那么他会好好的珍惜它，他会好好的运用它，把这个礼物发挥在最大的作用上面。那么也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很怕的是，我们送给人一个礼物，我们以为那是珍宝，收到礼物的人却觉得这个礼物没有什么，所以呢就非常的就轻视他。那么这一个例子呢，让我想到在哥罗西书里面，当我们思考到哥罗西书前两章的时候，其实在那里他表达的一个信息是，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颁布的救恩，事实上呢是一个宝贵的礼物，而且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那么我们在前两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礼物的宝贵当中，让我们看到两个宝贵的点。一个点是 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创造万有宇宙的主宰，施予这个礼物的，或者是这个礼物的本身就是什么，是最宝贵的。另外一个，这个礼物的宝贵的地方在于哪里？在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已经完满了，不再需要再另外再加上其他的东西。所以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在读哥罗西书前两三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说耶稣基督是那么样的宝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那么样的宝贵。那么现在这个宝贵的礼物给了谁了？弟兄姐妹，给了我们了，给了你和给了我。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自己。那么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宝贵的珍宝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礼物呢？我们是把它，我们是真的把它当作很宝贵，还是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这个宝贵的礼物给我们，我们却忽视他，我们却轻忽他呢？如果这个礼物我们看它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个宝贵的礼物呢？刚才我所举的例子里面讲到，如果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礼物，我们就会珍惜送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这个背后的目的跟意义。如果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礼物，我们就会好好的使用它，让这个礼物发挥它最大的功用。那么弟兄姐妹，这一个礼物，这个救恩，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礼物的给予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面对，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回报呢？我们最好的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当我们把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辜负这一个宝贵的礼物。这是哥罗西书当从第二章进入到第三章，当我们开始谈到生活的时候，整个为什么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生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如果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那么宝贵，如果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是那么宝贵，就让我们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不辜负这个宝贵的礼物赏赐给我们。因此从第三章开始，从上礼拜开始，我们谈到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在上礼拜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不随同凡俗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个世上的事，我们要追求在上面的事。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弃旧带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离弃过去旧人的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披戴新人。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在教会当中，在上个礼拜里面讲到，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那么在从第三章的严格来说从十七节开始，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新的生命应该有的表现，除了在教会当中以外，也谈到在家庭里面。那么从三章十八节开始特别讲到家庭，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家庭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因为家庭呢是社会的单元。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我觉得在这一个特别的节日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家庭是人际关系的根本。当一个社会里面，当家庭的关系好，整个社会就是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里面。那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不管是认识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认识基督教会的历史，其实你会注意到基督教信仰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那么这两者是相合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中国人的传统跟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在这个部分是相合的。其实你不要看现在我们看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文化好像非常轻视家庭的功能，其实我就我的了解，传统西方社会的文化里面，因为当西方社会的文化仍然非常重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的时候，家庭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保罗谈到家庭中应该有的关系。那么事实上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一节里面谈到在家庭当中应该有的三个关系啊，第一个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讲到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讲到主人跟仆人，其实如果更合适的翻译呢，应该是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可能只能够谈第一个关系，是第一个关系。我们重点也许在第一个关系，那后面的两个跟三个啊，第二个跟第三个，我们可以在有机会在其他的地方再来思考。特别如果你是上我们的啊，我们现在有三个。主日学十八个班里面有三个班是谈到家庭生活跟教养子女，你可以在那当中更多的来思考家庭关系里面其他的部分。那么我们在谈到啊家庭关系里面，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个关系，谈到夫妻相待的时候，在这里啊，保罗提到夫妻相待之道，这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夫妻相待之道。他在这里谈到说妻子要怎么样，要顺服丈夫，因为这是合宜的，或者我们说这里说的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合乎神的教导的，是适当的。那么同时这里也谈到丈夫要怎么对待妻子呢，丈夫要爱妻子，特别哈，他这里强调说不可以苦待他们哈，不可以，丈夫不可以苦待妻子。那么在这一个教导里面哈，这一句话，这一段圣这一两节的圣经里面，或者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到圣经当中其他的教导啊，比如说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谈到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么有的时候他会带来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一个误解的看法，就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极为父权主义的一个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看起来是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呢好像是站在一个，你表面上看起来你以为好像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所以呢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就有人评论说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强调父权主义的一个信仰。第二个就会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歧视或者是贬低女性的一个信仰，甚至呢有人说呢这样的教导呢是女性受欺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女性主义者，甚至有基督徒的女性主义者会起来反对这个教导，说这个教导呢是保罗的偏见。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误解，一种误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弟兄也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也很可能误解，或者是故意这样误解。好，就是我有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弟兄就会用这一类的教导来强调，在家庭当中，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说，这个在教会当中或者是社会当中，本来就应该是以男性为中心，因为你看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好，所以呢，是由男性来掌权，是由男性来做决定。有的时候呢，导致一种状况。就是什么事情呢，男性都觉得我们独断独行，我们觉得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一种观念这种想法会引到导致一些其他的部分。我们会想说，既然呢圣经里面说我是头嘛，所以呢既然我是头，你怎么可以叫我洗碗呢？既然我是头呢，你怎么可以叫我帮孩子换尿布？你怎么可以叫我做这些肮脏的事情呢？好，既然我是头呢，所以你怎么可以叫我做饭服侍女人呢？好，那我们就把它又引申出去了。那么这些状况呢，就把两性的关系在家庭当中弄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弄得非常紧张。那么今天当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推演到更广的社会上或者是包括教会的状况，但是我们需要再谈到在家庭当中夫妻两性关系在面对这个教导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观念是需要澄清的。我们需要从这几个观念的澄清来看到底这个夫妻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才是一个合一的。那么无论如何，你在圣经当中，你在哥罗西书里面，你确实看到的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那然后呢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圣经确实是很明白的强调，在家庭当中无论是面对一些事情的决定，无论是 面对一些观念或态度的确立跟分辨，甚至当整个家庭在思考整个家庭的方向的时候，确实在圣经当中他表达的一件事情是，男人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做决定的角色。那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但是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澄清的观念是，还非常重要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是角色，而不是地位，而不是地位。就好像事实上我们在家庭当中哈，其实常常会有角色上面的分配。有一句中国传统的话说，男主外女主内，那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角色的分配。传统中国人的观念讲到男主外女主内，强调的是说男人赚钱养家，女人在家里面把自己的家务弄好持家，这个叫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一种观念，一种男主外女主内。你到了北美来的时候，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在北美强调男主外女主内是说房子外面的家事由男人来做，对不对？割草由男人来做，原则上铲雪由男人来做，那么房子里面的家事由什么？由女人来做。这个我的了解好像基本上过去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这是一种角色职责的分配。所以我在 Golden Conway 念书的时候呢，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那这个宿舍都是 apartment，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 apartment 外面放了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个烤炉。那如果你看到哈，今天哪一个家庭决定用那个烤炉来烤东西呢？绝对不会是太太出来外面烤，一定是谁出来外面烤？一定是丈夫出来外面烤。为什么？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哈。所以在外面 barbecue 的是什么？是男人负责。然后在家里面做沙拉或者是炖红烧牛肉的，这是什么？这是女人来做。那么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角色的问题。同样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当他讲到两性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在这里非常重要的强调的是角色的差别，并不是强调的是地位的问题。在这里谈到做丈夫的角色是做决定。当然这个责任给了丈夫以后，基本上在这个当中呢是怎么样？是给了责任常常跟什么有关系？常常是跟权力有关，跟权柄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责任跟权柄某个角度来讲好像给了丈夫，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常常，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再更多一点讲，但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强调权柄并不是表示权柄等同于地位，强调有权柄的并不表示地位是高的。有权柄的目的是什么？有权柄的目的是为了要承担责任，不是当你有了权柄你就怎么，你就你的地位就比较高。事实上啊，圣经当中谈到两性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最早要回溯到哪里呢？应该要回溯到创世纪。再回溯到神创造刚开始创造的时候的情况。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通常有这样的一个分别，认为呢创世纪第一章，当然创世纪第一章讲了很多的事情，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讲到两性关系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地位，这是解经家的看法。那么创世纪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讲的是角色。创世纪第一章讲地位，在什么地方强调地位呢？一章二十七节里面，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乃是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怎么样？造男造女。在这个地方不是只说造男哦，造男造女，然后使他们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的空中的飞鸟等等等等等等。一般人认为一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强调的是两性彼此的地位，那个地位在那里是怎么样？是平行的，不是说在那里是男人好像比较高女人比较低，在第一章里面强调的地位是平等的。那么到了第二章讲到造人的时候呢，这个强调的是两性关系的角色。所以在那里讲到说，这个亚当说这个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或者是在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啊，就怎么样，就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这里呢有一个角色上的区别。那么在角色上的划分，男人被要求要做决定的角色，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么女人呢成为一个帮助做决定的角色。请注意，做决定的固然很重要，帮助做决定的 跟做决定的人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女人在这边帮助男人，让他做一个好的决定者。女人在这里要帮助男人，让他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合一的。那么为什么是男人做决定，为什么为主，女人是帮助者为主？某个角度来说，我必须要说我不十分的确定。我们只能够说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的是，这是神所规定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律。可能是两性，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是两性在受造的时候，两性受造的两性的特质跟他的思维模式不同啊，就有他的差别。当然我想这是一般的状况，不是说 case by case， 每一个男人跟每一个女人的个性跟特质都是这样子。可能呢在一个家庭当中，通常呢是丈夫被受到比较有这个决断力啊，那可能呢妻子受到思考比较细腻。当然也有可能在一个家庭当中，妻子有可能比丈夫更有决断力或更有行动性，丈夫也有可能思路更加的细腻，更能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我说的是一个一般的状态。但无论如何，这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是什么？这是在这里第一个我们要先确立的，就是这个角色跟地位是分开的。不管是谁做不管是谁做头，不管是谁做帮助者，谁做头谁做帮助者并不决定地位的高低。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第二个我们在这里强调的，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顺服这个字。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你会发现它把它翻译成 submit 这个字，那跟后面那个父母要对不起，儿女要顺服父母所用的顺服这个字，是在你从英文圣经来看是不一样的。在原来的这个文字上，如果我们从 submit 这个字来看，这个字讲的顺服呢，它指的不是一个法理上的顺服，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顺服。这个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了解那 submit 的意思，就是你心甘情愿把自己做决定的权柄交在丈夫的手中。这是什么？这是出于一个意愿，出于一个心甘情愿的意愿，不是因为男人有什么让人心服之处。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好服气的，不是因为男人有什么让你心服之处，而是为了顺服神的吩咐，所以你甘愿把这样的一个决定 的这个角色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有很多时候男人的决定不够高明，那么做女人的，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她，让她做决定。那么更重要的是帮助她，让她做更好的决定。因为你是 submit 你的这个做决定的权柄给她。但是这方面，我想这另外一方面也带来另外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做男人的，你要心存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色，如果你说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话，这个恩典不是你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本事使你配得到这样的决定 的这个权柄。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想着说，我是谁，我算什么， 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做头呢？哦，所以你那是因为神给你这样的托付，也是因为你的妻子甘心情愿的把这一个角色交在你的手中。你用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像我前面所讲的例子一样，你就不会自高自大，你就不会独断独行，你就不会说哈哈，现在我是头了，做决定的是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会用一个圣戒恐惧的态度心情来面对你的这个角色跟职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来强调的，更根本的来思考权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在教会当中它的含义。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权柄是一切你能够得到好的东西的根源。你有权柄你就得到地位，你有权柄你就得到金钱，你有权柄你就得到名气，你有权柄你就得到一切的好处。所以呢，大家都在抢权柄。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或者看过一本书啊？那个其实是三本书三个电影，那个叫做 The Lord of Rings， 对不对？那个戒指，那个魔戒的象征的意思是什么？ 那个魔戒象征的意思就是 power， 就是权力，就是权柄。所以呢，他在讲到说 one power to rule， 你要to rule， 你要有权力，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治理。可是呢，权力却又是使人腐化的一个最大的根源。那然后呢，在那个电书里面，在那个电影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抢什么？都在抢这个戒指。没有抢戒指之前呢，存着一个好的动机要那个戒指，抢到了以后人就怎么样？人就变了。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像我前面所讲到的一样，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你有了权柄，你什么都有了。你什么都有了。事实上哈，这种到处抢权柄的这种情况，其实不稀奇哈，不稀奇。从人开始堕落的时候，神就这样的预言。而且这种权柄的争夺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家庭当中就开始。当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了亚当跟夏娃堕落以后，神给亚当跟夏娃因为他们堕落所造成的结果，神一方面是一个审判，另外一方面也提出预言。在那里他就讲到，神就对亚当说，女人要恋慕你。哇，我不知道我们男人看了这句话会不会就飘飘然。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恋慕男人哈，所以呢你就觉得说你的地位很高。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恋慕那两个字在那里，我必须要很实的说，在中文的圣经上并没有翻得那么准确。因为呢你再往后看，你看到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人呢，亚伯把祭物献上，该隐也把祭物献上，神领受了亚伯的，没有领受该隐的，该隐就生气。接下来呢，神就跟该隐说，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要怎么样？他要恋慕你。用的是怎么样？是同一个字。恋慕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恋慕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有极大的欲望想要控制你。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从该隐那个角度来讲，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做得不好，给了魔鬼留地步，我们用现在的字眼说法，罪就等在门口想要怎么样？想要控制你，想要控制你。同样的，在那里当亚当跟夏娃堕落以后，神跟亚当说，你的女人要恋慕你，你的女人要怎么样，要想要来掌控你。然后接下来说，你却会怎么样，你却会要怎么样，要控制她，制服她。所以也是怎么样，也是权柄。所以呢，从亚当夏娃开始呢，权力争夺战就从家庭当中开始了。那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什么的基础。所以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看到的就是权力争夺战不断的在那里争权夺利。但弟兄姐妹，这是这个社会的观念，这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况。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教会当中，权柄的使用跟权柄的观念却不是这个样子。圣经当中，我再一次强调，权柄的给予是为了责任，权柄的给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服侍。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当中，你们为首的，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仆人。你们谁做仆人，谁就怎么样，谁就为首。这个是很具体的讲到权柄跟责任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权柄的得着不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好处，权柄的得着是为了要给人增加好处。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有权柄的人是谁呢？是神。所以没有一个权柄不是来自谁？不是来自神。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所以你拥有权柄，你以为这个权柄是你完全可以掌管的吗？我告诉你，你有权柄，但是你必须要向谁负责？你必须要向神负责。他给你的权柄越多，你要向他所负的责任就越重。我在台湾服侍的团体校园团体，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精神是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欣赏的。不管外在的架构，我们有人是什么组长啊、主任啊、负责同工啊、什么啊、地区负责啊，或者是事工负责，在内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两个，一个叫做负责同工，一个叫做配搭同工。从外在的角度来讲，谁是负责同工呢？我们说一个 group 的，我先用这个字眼 leader 是什么？是负责同工。这个 group 里面的 member 叫做什么？叫做配搭同工。但是为什么 在我们彼此的称呼上说是负责同工，说是 配搭同工呢，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件事，特别是负责同工，负责同工是什么意思呢？固然是说人，你的配搭同工要向你负责，其实负责同工更重要的一个精神是，你身为负责同工，你是要向神负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是负责同工的时候，你身为负责同工，你要为你的配搭同工来负责。我举一个例子，我在94年的时候，我从在台湾从一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到了回到台北做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带领一个 group 一个 team， 大概有10个同工或者是宣教士。我刚刚回去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举办一个营会。那么这个营会呢，是由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工来负责筹备的。那么我是这个负责同工的，我是这个负责筹备营会同工的带领者。那么我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好，那这个一开始的决定并不是我决定，由他来做的。结果那个营会办下来之后，就出了一个大问题。那个大问题是什么？就这个营会的亏空6万块台币。差不多等于2000块美金，那这个在台湾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同工他不是一个非常善于 organize 的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那么这6万块钱怎么办？我们就必须要去跟上面要求说，你们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赤字补过来？那我们的更高的负责同工就说，请你们来做一个报告。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带着这个同工，我们去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决定，说在那个时候用我的第一人称要用什么，或者应该说我要表达谁是负责者。所以我在那当中，我决定完全不提这个人的名字，我完全采用的名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什么没有做好，什么没有做好，什么没有做好，什么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导致了这样的亏空。我完全不提这个同工的名字。那么这个报告完结束后，事情解决了，这个同工说，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子做，我没有想到，我一般来讲就说我是直接筹备的人，所以呢什么责任都应该在我的身上，但是呢他说我却没有想到你完全没有提我的名字，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担下来。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是一个权柄使用的一个原则，就是权柄代表的是责任，代表的是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家庭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刚刚很多人，我们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结婚，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人会送给我们一个匾额，这个匾额上面写哪几个字呢？我们最常领受到的是哪几个字？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状况，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真正的老板不是做丈夫的。我们家真正的老板是谁？我们家真正的老板是神，是神自己。否则的话，我们那个匾额就白挂了。那么做丈夫的，当你得着权柄的时候，当你得到做决定的权柄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是一个 manager。好，你是怎么样？你是受托付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家，让这个家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那你所以呢，在这个很多的权柄的应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向神负责。所以你要用个圣洁恐惧的态度。你所想的不是说现在权柄在我的手上，所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想到的是说，现在权柄在我的手上，但是我向神负责。我必须要用一个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么如果做丈夫的，你发现你自己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圣戒恐惧，努力，第一个，我想我们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成长，让自己真的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不辜负神把这个角色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在这里要多讲几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对世界上很多的事物的追求非常的热衷，我们对职棒也很热衷，我们甚至连对职棒也很热衷，我们对 NBA 也很热衷，我们的认识很多，但是呢常常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对神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很冷淡，甚至有的时候很怠惰。我就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危机，这是家庭的危机，这甚至是教会的危机。如果你是做头的，如果你是做决定的，除了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你要努力的追求，你要很充分的了解，在属灵的 智慧上面，你怎么能够不努力的追求？你怎么不努力的来追求？你在属灵的智慧上也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人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当中做弟兄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提醒。如果你被神托付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你自己在属灵的智慧上还仍然是那么样的有限，是吧？你的家庭是在一个何等何等危险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也好，在教会当中也好，在以神为中心的群体上，当我们谈到两性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建立在权柄基本的观念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什么。如果你了解了这些基本的观念以后，你会发现就很多的事情其实呢，不需要像你想象的那么值得去争，或者是值得这样的计较。我们对我们当中做太太来讲，如果你认识到权柄根本的意义是这样子，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在家庭当中如果你是不用做头做决定的，你其实你反而应该要怎么样，偷偷的舒一口气说还好这个责任不在我的身上。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多数的人是想要权柄，为什么？为自己得到好处。但是在家庭当中，你会发现你把责任跟权柄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呢，你反而是怎么样，你反而是很轻松的。当然不可以规避你自己应该有的做帮助者的责任。当这个社会当中大多数的人用不同的权柄跟观念来处理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用不同的权柄跟观念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真正能够带来人群和谐关系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跟一个怎么样的概念。那么第四个我要在这里谈到，顺服跟爱彼此之间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在谈到家庭中的两性关系的时候，提到丈夫要爱妻子，那么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以弗所书当中的诠释更加的详细，他在那里是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做比拟。如果基督跟教会是爱跟顺服，是家庭跟当中夫妻关系的爱跟顺服的典范，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爱跟顺服何者为先呢？爱先于顺服，而且呢，爱是顺服的基础，是基督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而当教会为了回应基督的爱而愿意爱基督的时候，教会是以顺服来表达对基督的爱。所以同样的，如果做丈夫的，如果你没有先爱你自己的太太，如果你对她的爱不够，如果你没有表达你对她的爱，你有什么权利要求她顺服你？所以如果你的太太不够顺服，可能你需要先反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是不是爱的不够以至于他不顺服。所以做太太的，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丈夫爱你，你为什么会不放心的让他做头呢？如果丈夫爱你，他管钱，那么如果是他管钱，那么除了必须的家用，除了付贷款，除了必须有的存款，如果有余钱的时候，那么如果丈夫真的爱自己的妻子，本于爱的缘故，这些剩下的余钱，他是先给太太买礼物呢，还是先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呢？那么这当中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爱太太的丈夫，他会先考虑到的是太太的需要。如果两个人要决定要去度假，两个人对决定去度假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做决定的人，如果他的爱够，如果他爱对方，他一定优先考虑的是对方的喜好，而不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喜好。如果他是先考虑自己的喜好，那是他的爱还不够。如果他爱够，肯定是先为你。如果他的爱够，那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可以把这个决定的权柄交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受惠的是你自己。我没有时间再讲下去了，但是我想在后面，我们后面的这两个关系，我特别我想我主要提一下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在那里，子女听从父母，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子女要顺从父母的教训，那个着眼点其实在于做父母的对教养子女的责任。子女能够顺服，才能够得到好的教导，而做父母的你要小心，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就不要让他们因为 你对他们做的一些不恰当的事情而心怀苦毒，或者是心怀气馁。有些什么样的状况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比如说我们对子女的期望，我想我们应该要对子女有期望，因为有些期望是好的，会带来动力跟成长。但是怎么样的期望会造成反而会惹你的气呢？有的时候是你给他一个过高的期望，过高，高到一个地步是他做不到的期望。有时候你给他的一个期望，不是他为他而好，是为谁而好？是为我自己而好，是为父母的为好。那这种期望是一个会惹气的期望。有的时候你给他的期望是一个让你给他的，在期望当中你的表现是让他泄气的，那这种也是怎么样，也是会惹儿女的气。我举一个例子，我有的时候看到 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看到一个做父母做父亲的，他很希望他的儿子在孩子的在别的孩子的面前跟别的父母的面前表现得很好，所以他就教他你在面前你要怎么做。结果呢，等到呢真正的场合到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照他所期望的做到。我记得那个场合一结束以后，我印象很深刻，这个父亲就指着那个孩子说你是笨蛋。所以后来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这个孩子自己在玩的时候呢，他就自言自语的，或者他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是笨蛋。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的期望有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惹孩子的气，我们让他气馁。那么这是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今天所可以掌握到的。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 cover， 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虽然只能够把重点放在夫妻上面，我们却在其中看到几个家庭当中的成员彼此相待的原则。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老板是谁，我们只是一个 manager。 我们要认识到使用权柄的法则是为神，是为人，不是 为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到整个人际关系的基础跟精神跟根基是要回到爱。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透过我们盼望的是透过在家庭当中基督徒活出一个和这个社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这个社会不一样的见证，让我们的这个社会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有的人际相处之道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这个时代是一个苍白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爱的时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冷漠的一个时代。主啊，让我们因着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的见证，我们给这个时代增加一些颜色，让这个时代变得更温暖，让这个时代变得更温馨，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多彩多姿，更有人情味。求你使用我们，也求你在这当中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